157页，第781节。那么，以一种方式来说，你以一种你自己私人的方式，用原子与分子的语言，你在宇宙上做记号，你以你自己的身份给它印象，或盖上戳记，或刻印其上。因此，他永远认识你为你而非他人，于是你是被认知的。广义的说，当你说你自己的语言时，宇宙同时也在说你的语言，因他不断地把他自己转移进入你私人的感知。记住，我说你住在你的心灵里，多少像你的身体住在世界里一样。那个世界有许多语言，实质上你就像一个住在你心灵内的国家，拥有你自己的语言。人们总在寻求主语或找一种特定的语言，而所有其他的语言都从它显露出来。以某种方式而言，拉丁语是一种主语。以相同的方式，人们寻求神奇或一位神，从中所有的心愿显露出来。此地你们在寻求暗示的源头，未言明的、看不见的停顿，那给语言或自己一种表达方法的内在组织。语言终于变成古老，有些字在一种语言中全然被遗忘，却在另一种语言中以另一个变形跃出。不过，所有俗世的语言都由于停顿与迟疑而统一起来，而种种不同的声音就依恃在这些具特色的停顿与迟疑之上。即使是在语言之间明显的停顿的改变，也只因有个暗示的、未言明的内在韵律而有其意义。历史性的神奇们变得同样的古老，他们的不同常常很明显。当你在学习一种语言时，似乎涉及了很大的神秘，但当你在学习关于心灵的本质时，一个甚至更大的未知氛围存在着。因此，心灵的未知部分和它更大的地平线常被感知为神或更大的心灵，而自己从这心灵中露出，就如拉丁语是拉丁语系之所源出。你用普通的语言和你的同伴们说话，你写历史和通讯，许多书是为了被阅读而写，而不是为了要大声念出来。那么，透过写下的语言，沟通被大大的扩展了。可是，在直接的接触里，你不只碰到对方所说的语言，那说话的人本身也在场。口说的语言被微笑、皱眉或其他的手势加以润色，而这些增加了说话的意义。当你读一本书时，你常默念那些字，就像是用一种更具情感的直接性来加强它们的象征性内容。可是，心灵的语言远较丰富多彩，它的文字活了起来，它的动词真的在动，而不只是表示或代表动态。它的名词变成了它们所表示的东西，它的语尾变化是多次元的，它的动词和名词能变为可以互换的。以一种方式，心灵是它自己的语言，在任意特定时间，它所有的时事皆为现在事。换言之，它有众多的时事，全都在现在， 或是他有各种众多的现在事，在其内没有文字死亡或变成古老，这语言即是经验。那么心灵上来说，你能也不能说那儿有一个源头。当你问有没有一个神或一个源头，这问题的事实本身就表示你误解了题目本身。以同样的方式，当你问有没有一个主语，很明显的你不明白语言的本身是什么。不然你会知道语言是依赖着其他隐含的语言，这两者或所有的语言是他们自己却又不可分离，他们是如此密切的连结，不可能分开他们。尽管你的注意力可能只集中于一种语言，因此心灵及其源头或个人和神是如此不可分的互相连结。若企图要找到其中一个与另一个分开，就会自动地混淆了主题。物质世界就暗示了一个神的存在，神的存在也暗示了一个物质世界的存在。这个声明暗示那未被言明的，而反过来说也成立。因此之故，否认个人的有效性或重要性，也就是否认神的重要性或有效性，因为这两者一个存在于一个之内，而你不能分开他们。从实相的一端你叫道神在何处，而另一端传来回答我即我。从实相的另一端神叫道我是谁，而在你内找到他自己，因为你是源头的一部分，而同样每样显示出的东西都是。因为神在，你在，因为你在，神在。在一个有意识的层面，当然你并非神的全部，因为它是你自己未言明的未显示的部分。你的存在依赖着那未言明的实相，就如一个字母依赖着它的存在所暗示的内在组织一样。以那种话来说，你未言明的部分回溯至一个称为神的源头，就如同各种不同的语言能被追溯到它们的源头。主语能被比喻为历史性的神奇，每个活着的人是活生生的神的一部分，一生被自然的卓越宏大的力量所支持。那即是神转译成了地球与宇宙的数值。